喂，开始了吗？南师兄，直
啊，
接
好
开
的，
始
开
吧。
始吧。啊，时间刚刚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楞严经》34门入灭现证。郭老师，那请上麦吧。
哦，好的，各位师兄好，老师好。我们这个，今天是周二了，昨天周一啊，老师答疑，然后这个答疑的时候就是那个。就问老师了，说啥时候在？老师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现在的学习啊什么的，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问。反正是你每天你要有问题都可以找得到老师啊，可以找得到老师。然后没事我们就学习，有问题你都可以问。入灭现证，入灭现证这一门儿，他说的是这个，还是说的是涅槃的，还是说的是涅槃？什么叫做涅槃？但是呢，他着重讲了这个小乘的灭尽定这一类的，以及大乘的这个八地啊、六地啊、七地啊，他们都有在实修的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理地的这样的一些警戒，是根本见地，就是说是小乘和六地、七地、八地他们的描述就比较详细，当然了，也包括初地。所以这一门就是说的是，我认为在《楞伽经》里面，我认为是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应该学习的一部分。因为其他的经典里面呢，对于地次的讲，有的经典说了，但是呢，就是心中心的师兄总会去问，不了解这个地次啊什么的。其他经典讲的就是《楞严经》有讲。啊，《楞严经》有讲，《楞严经》是每一个地大约按照我们现在5号字儿宋体的话，每一个地它大概的描述大概是3行左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实地品，就是《华严经》的实地品对于实地的描述。但是《华严经》它很富贵，它描述的那个就非常非常的复杂。我按照这个天台宗的判教的藏通别圆来说的话，那么。华严经的实地就应该判到这个原教了，就应该判到原教，因为他写的那些就是具体的那些就是德相啊，就是他实地的初地、二地、三地具有的那些特点呢、啊、什么的，都是非常的雍容华贵，不可企及。所以说，如果是华严经的这个实地，按照天台宗的判教来说的话，就属于。藏通别圆里面的别教实地了，别教原教实地了，原教实地了。但是呢，其实楞伽经对于这个实地的地次啊，它也有一些说法。我觉得它这些说法对于修行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因为他说的并不是什么玄妙的、高深的，而是真正的心地上的，涉及到这个心地上的这个内证的啊，就是心地上的内证的，就是在这一块，就是解脱道，只涉及到解脱道的心地上的这一块的。不涉及到外面的相上有什么雍容华贵的相啊之类的，所以说对于修行人来说，我认为参考还是挺大的。今天说的咋这么啰嗦呢？把前面的再复习复习，从第34门开始。我找一个原文吧，找个原文出来，大家。我们就不念诵了，就是翻译一下啊，直接的翻译这一门。这一门前面我们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学习。上一次本来应该讲完的，不知道为啥就是都拖的没弄完。这一次怎么着，我们要把34门、35门都给它弄完。就是这个大会呀、啊，就是上一门说完了以后呢，大会就问佛啊，问佛上一门这个说的是这个。这种无常外道见啊，说完了以后呢，大会就问佛，就说是您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就是这个菩萨还有这个声闻和缘觉，那么他们的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说的是在实际的证得的这样一个，就是说的是寂灭正受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个境地啊，他们在这一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次第啊，有什么样一个连续的一个相续的一个次第啊，也就是有什么连续的台阶没有啊？就是说的是他们各自的是什么境界啊？就是如果你能告诉我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啊？就不会就是说，轻易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弃绝掉，就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就既不会轻易的去弃绝掉这个正定，就是正受啊，正受实际上就是正定，既不会轻易的去弃绝正圣正，这个 这个正定也不会呢堕声闻缘觉外道的愚痴呢，就是也不会堕，也不会就是走到那个小乘啊，走到那个就是说的偏邪的路子上。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我会为你好好的说。他这个地方呢，他说的是终不妄舍，灭正受乐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这个灭正受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对于小乘来说，什么叫做正受啊？正受就是那个可以理解成是正定，可以理解成是正定。灭就是寂灭啊，寂灭，正定寂灭就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大寂灭吧，大寂灭海吧，大寂灭海。但是呢，大乘跟小乘他理解的大寂灭海不一样，实际上小乘的大寂灭海啊，他理解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我就说的是不受后有了，不受后有了，就是说的是半心一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他说的这个呢，就是最高最高的可以到灭尽定，有的是就是说的是三生啊能够也再也不受后有，有的是今生就不受后有了，就是永远都不可能再来了，等等等等。他们那个小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有的是一来一回，有的要几来几回，对吧？有的是这一生就不用再来了。就是他们是按照这个的，那么他说的这个都是属于是证入到这个寂灭，证入到了这个寂灭。但是小乘的寂灭，它是有寂灭相的，它是有寂灭相的。那么它最高的这个寂灭相呢，就是说它还没有，就是说的是不需要等到生命结束，它就是在这一生之内，它就可以证到永远不再来，也就它就是它身体还在，它都可以永远不再来了，永远不再来了，永远就可以就是直接舍弃掉这个身体了，直接舍弃掉这个身体。所以说这是小乘的。那么大乘的寂灭正受是什么？大乘的寂灭正受说的是心态，但是呢，它在任何行为上它并不断灭。它说的是心态，心态上就是面对任何的境界，它也不会被境界所魅惑，它也不会被境界所转。但是呢，它并不是断绝掉一切的境界，它还有梦幻佛是水月道场啊。所以大乘跟小乘在这里是有区别的。那么具体的大乘的六地啊、七地啊、八地啊，它也有详细的说。就到这个答上啊，佛就给他讲述啊，讲述就是说的是，这一段先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是六地、七地，还有小乘他们的区别。咱们看一下啊，六地菩萨和声闻缘觉，他们呢可以就是通过修行，然后呢就是证到什么呀？证到就是说的是，就是可以入到这种定里面，这种定就是寂灭正受啊，可以入到寂灭正受的这样的一种的禅定里面，入到这个里面去。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入字，这个入字代表了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有一个入，有一个正定可以入，那么有一个入就有一个出啊。它就是有一个，确实有一个灭正受是可以入的，确实有一个灭正受可以入的。这是第六地和声闻缘觉。那么第七地呢？第七地的菩萨摩诃萨，他是呢，就是说的是，如果是正定的话，他念念全都是正定，念念全都是正定，他不会就是说的是还有一些不是正定的这样的一些念呢，他的所有的起念都是正定，他并不是不起念，他的任何的起念全都是正定。那么他的这个定是什么呀？他的正定是离一切相的。离开了有和没有的，离开了圣和凡的，离开了一切的两边的，这叫离一切性自性相，正受，离开了一切本质的性啊相啊，就是远离，就是远离八识的。那么这个正受是这个正受，远离了八识的正受是什么呀？这就是智慧啊，这就是自觉圣智啊，就是八正的这个实际上是智慧正定啊，智慧正定。这个智慧正定就是什么呀？无定无不定啊。所以说他念念都是正定，念念都是正定。所以他跟声闻缘觉就不一样。声闻缘觉是有什么特点呢？声闻缘觉它是有为的修行，所以叫堕有行觉。他呢就是说的是他怎么样的入这个正定啊，他怎么样入他的这个寂灭定啊，他是通过就是不要就是能所就是不摄受，没有一个能见的外景，也没有一个就是见外景的这样的一个能，也就是说六根闭合，不接触六尘，这就是说能所就是这样的，把这个相给它灭掉。我去六根不接触六神六尘，就这样，就是远离世间呀，然后远离一切的就是欲望啊，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一种的修行。那么逐渐逐渐的呢，就证入到了这样的一种的定境啊。所以说呢，声闻缘觉它是有相的修行，它是有相的修行，然后它是六根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通过这样的修行，然后达到了这样一种寂灭禅定的这样的一种的状态。但是实际上这种状态是暂时的。 所以说声闻缘觉是这样的，它是堕有形觉，然后它的摄所摄相灭生受，就是摄所摄相，摄所摄相就是能取和所取，它不再取了，它没有一个能取，没有一个所取，把这个能取和所取都灭掉，不再去取了，不再去取了，不再去捞取了，不再去感知外景了，不再去琢磨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说的是黑山背后这种。黑山背后的，那么摄所摄相灭正受，所以他得的定是这样一类的定。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七谛啊，它就不是这样的了。七谛它不是起一个念，然后去入这个定，它不是这样的。七谛呢是证得了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无，没有一个定，没有一个不定，一切法就是说的没有一个正和没有一个不正，就是一切法平等一如，一切法就是证得了在这儿的一个无差别相，无差别相这里也没有得和不得呀，所以它这个是智慧大定。这个是就是大乘的，是大乘的，是这个大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假名为正受。那么七谛是这样的，七谛是这样的，七谛它并不是简单来说呢，七谛是无出无入的大定，而这个声闻缘觉呢，它是通过修行，然后避免外缘，然后呢，远离欲望，就是这样的，然后证得了一个暂时的一个寂灭禅定的境界。而七谛呢，它是定的证的是一个无定无不定。一切没有差别，是这样的一个大定啊，大定就像我们说的，简单通俗来说就是遇事不惑，遇事不惑的正定是大，遇事不惑的定是正定啊，就是按照我们心里的语言是这样的，非分得种种相，觉一切法善不善相正受，是故七谛无善念正受。就是这里说的是声闻缘觉，他们是有为的，七谛它不是这样的，七谛的它并不是起念有出有入，并不是这样的。而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就跟七谛不一样啊，声闻缘觉就跟七谛不一样啊，非分就是说的是它不像七谛一样，它不是七谛的那种的，同样的，它跟七谛的这样的是不一样的，这就叫做非分，就是其余的那些，它还没有到七谛的，就是这些呢，他们呢还是就是说的是会对于性啊、相啊。对于外相啊，对于内性啊，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呀，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正受啊，就是说的是还是有两边的，还是有两边的，善啊不善呐、啊，觉啊不觉啊，它是这样的。它的定就是说是有出有入的，是生灭法啊，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除了七谛以外的剩下来的这种的，他们所证得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定的境界还是有出有入的。而七谛的它是没有，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我要起念去入一个定啊，它没有这样的，它没有这样，它是就是说的是念念全都是正定，念念全都是正定。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了有一个主要的，看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谈了一下这个七谛跟小乘的区别，谈得很。比较具体，比较具体，就是意思是说的是，注意这里头的关键字儿，一个是离一切性自性相正受啊，就是他的这个正受是什么呀？离一切性自性相。而声闻缘觉呢，它是堕有形觉，就是堕有形觉。所以说这两个词儿呢，就是一看就知道了。这个七谛跟七谛的它的那个正定和声闻缘觉的正定不一样的。声闻缘觉的正定，它是一个有为法，它是有出有入的，是生灭法。而七谛呢，它是开这个佛之觉知，佛之智慧，就是开自觉圣智，就是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正定啊，是大智慧，是定慧等持的，是定。定慧等持的是没有一切差别相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念念都是定了，所以他念念都是定。那么这是七谛，那么为什么六谛和声闻缘觉要在一块儿说呢？就是说的是，就声闻缘觉，他有的人他非常的用功夫啊，他的用功夫就是说的是我六根不接触六尘，他在这个地方上猛烈的就是用功，猛烈的用功，他在这一块用了很大很大的功夫。而六谛菩萨呢，六谛菩萨从初谛开始的菩萨，他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无所有，这个楞伽经里也有说到了，就是他，但是呢，初谛开始呢，他虽然是具备正知见，他还有习气啊，他还有习气啊，所以他还有一个打扫个人习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随着他个人的这些浓重的一些这个我执的习气逐渐的扫除，那么等到初谛到了六谛的时候，按照华严经的实地品讲，那么六谛就可以出一切你能想得到的任何的三昧，他能够入这些。就是他能够入，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 按照楞伽经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有出有入的这个小乘菩萨的这个禅定境界，那么到了六地的他也能够有出有入的证。但是呢，就是按照这个华严经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六地菩萨能出能入，能出能入他是随意自在。但是小乘他不是啊，小乘呢他在这里他是认为是究竟的，他是认为是究竟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分成了声闻缘觉六地和七地啊。声闻缘觉的他就是有为的，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是不受后有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境界是一个终究的涅槃啊，在这个地方他六根闭合，六根不接触外尘，然后入这样的一个寂灭的禅定的枯定境界，他认为是终究的涅槃。那么他的这个顶境界六地也可以出入，六地也可以出入，也就是六地了他也能够得到很深很深的禅定。他这个禅定，但是虽然是这样，他这个禅定还是有出有入的。到了七地就无所谓定和不定了，七地是念念都是正定，就是这三个的差别，这三个差别。所以说呢，这个六地他能够入禅定，但是六地出入自在，出入自在，他能够入沈先生的禅定，但是他出入自在，他出入自在。到了七地，你再说他入禅定，说他出禅定，你都是骂七地菩萨了，因为他念念从来没有不在定里过。这一段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这是我对这一段的理解，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学。下面说的啊，大会八地菩萨及声闻缘觉心一是妄想相灭，我们就不念了啊，我们照着这个。随时这么翻译吧。这是说完了六地、七地和声闻缘觉。那么声闻缘觉再跟八地来比较啊，就是这个地方只有一句，就是说的是八地菩萨声闻缘觉这个呢，都是属于有个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八十妄想相灭。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相，这个区别就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他们两个你看起来都不是有任何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的认假作真的，或者是有这种世间的这种的妄想啊，凡夫的这样的一些妄想啊邪见啊，他们两个看起来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但是他们两个本质不同，声闻缘觉为什么看起来没有？因为声闻缘觉他没有世间的这一切的妄想邪见，他也没有出世间的正智慧，他就是断绝掉了。所以你看着他也没有妄想，就是你看着他的样子是没有妄想的样子，也就是他是没有念头的样子，他是这样的。但是八地不是啊，八地他是断绝了一切世间的这样的凡的愚痴的这些见地，但是呢他是有妙用的，他是有妙用的。所以这个地方上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他不再有世间的这样的种种的妄想邪见了，他们是这样的。但是本质上不同，本质上声闻缘觉并没有转成这个佛的那样的一种的就是妙用，但是八地菩萨他在这里并不断灭，他是非常活泼的，在这个地方上有区别。但是呢楞伽经在这里只有这一句，他后面还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有点打乱，我们接着往下看。声闻缘觉有什么？不对，你这种说法完全不对。声闻缘觉它都不是一个圈的东西啊，你咋会这样说呢？你说的神是什么意思啊？圈它不是一个圈的东西啊。神啊，有神通吗？那当然了，就是说的是你说的这个神通啊，你别说是神通的事儿，你就这么说吧。声闻缘觉它证得果位是比凡夫当然是要高的呀。比凡夫都要，他证的果位比凡夫都要高。那从凡夫的角度来看，声闻缘觉算不算有神通啊？算啊，他可以不再来了呀，怎么能不算有神通啊？从凡夫的角度的话，都可以说他有神通，不是一回事儿，不是这样的。神通的这个事儿啊，他是，哎呀，神通这个事儿的话，有好多好多种通，不是这样看的。只要是修行人，他都有可能出现偶尔有神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佛教这个地方上啊，他不从来不拿神通说事儿，所以说就是你不用把任何的果位跟神通相对应。因为神通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就像是那个禅定一样，他也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的共通的一个法呀，他一切共通的法呀。禅定跟神通啊，他是就是说的怎么说呢，它是一般在一块儿的，它不大容易分得开。就是说的是你禅定的功夫高了，你自然的就有一些神通，你自然的就有一些神通。所以说这个神通啊，你当你有一定的定力的时候，你可能会显现出来，你可能会，这个东西是外道也可能有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儿，就是说佛法在这一块儿，它是不会 告诉你去怎么修这个，以及就是说的是怎么去这个在这一块哪到了哪一个有什么样的神通，他不会是这样说的，不会是这样说的。就算是华严经说的好像是每一个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多少多少眷属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也不是着重描述神通的。他所有的都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佛界众生界，就说的是这个事度众生，说的都是跟这个相关的。他并不是说哦，你修了初地你能够举两块砖，修了二地你能够举十块砖，等到你修了十地你可以举个地球出来，他从来没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描述。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八地你就怎么个自在法，然后到了九地你怎么能够代替佛说法，到了十地你是怎么怎么圆满，他是这么说的。一切智慧圆满了，什么什么这样说法的。声闻缘觉还着相，声闻缘觉就是说的是根本之见上，还是你看这顶上不是说了吗？堕有形觉嘛，大阿罗汉有神通，小阿罗汉没有神通。你这个有什么经典依据吗？你这个有经典依据吗？最好拿经典依据来说，最好拿经典依据来说。我们就是说的是现在啊，就是佛教啊，这个里面啊，各种的说法可多可多。实际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后人自己创的。大阿罗汉、小阿罗汉，就是神通不神通这一类的，这些词儿都有可能是后人创的。你还是根据佛经来，回到佛经上来，一切变得最简单。要不然的话，这些道听途说的，你摸起来这个脉络都可复杂，可复杂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阿罗汉有神通，小阿罗汉没有神通这一类的，你还是那个，你还是就是看看那个经典依据，看经神通啊。一般情况下是跟定力相联系的，跟他修定他就容易触发，他触发有的修定呢触发的慢，有的修定触发的快。他触发的快是因为他多生多劫都跟都修定的，都是这样，多生多劫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修行人，不管他修的是这个出世间法，还是他修的是这个外道，他就是他多生多劫，他对于世间的这种的乐他不感兴趣，就是这一类的。他可能修得快了，他可能一下子他一修他就上来；修得慢的，就是他一直在这上修修修修修，到后来才出。他这一辈子用功用的多，他出的不一样。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是不知不觉在用功的过程中，因为他过于用功，所以不知不觉有了神通的现象，有了神通的现象，但是呢，他也不在意这个神通的现象，就擦肩而过了。这种的现象啊，要是说的低俗一点的话，在世间中就叫灵感。世间的人他偶尔有的时候用功了，努力了，过头了，对于某件事他也有他的灵感呢、啊、这是我的理解。你听到的这些说法啊，咱们现在学佛经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咱们学佛经就是咱们多熟悉熟悉就是佛说的这些，咱们就听到了那些说法，咱心里就有一根定盘星，不至于耳根子那么软了，人家说了啥咱就心里头有个数。这是这一个。然后邱师兄说的，以除见思惑的程度评定的不是神通。对，是的。雨芬师兄能打字提问也是神通。是啊，你说打字，他说切，打字提问算什么神通？那是对于所有咱们这个圈里的人，因为咱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能打字提问。你要是对个小狗来说，小狗在旁边看着咱们这样，小狗都羡慕死了。他说啊，这个吕芬主人啊，你是真有神通啊，对他来说就有神通。咱们现在这一圈的人再说共同语言，谁也不觉得谁有神通。同样的，咱们看天人，哎呀，你神通可厉害。那天人那一圈人的在一块的话，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是神通，你知道吧？就是还是以佛经为依据，有个神通的公案，喝茶也是神通。你都讲完了，就是庞居士的那个嘛，就是说的是问这个庞韵他们嘛，就是骡子嘛，就是说的是就是问神通的事嘛，他们几个都没回答上来，然后婆子就是说的是这个一仰头，就是我给你们献个神通，然后一仰脖，咕咚咕咚把茶给喝下去了。神通这个词儿啊，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另外一个说法，叫心通。有人就说了，这个心通啊，就是他心通，就是知道人家的想法，人家还没有什么鬼主意呢，你就心里头就知道了。你不要这么想，你要知道佛法的通达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你的心是开阔的、光明的、磊落的，就是没有取、没有舍的，是这样的一个，他自然的一切的事情，他都没有妨碍到你啊，这就是通达呀。这种通达是心真正的心地通达，叫心通。心通跟神通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这是佛法，佛法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算有个山，它也不隔着你啊，它隔着你了吗？都没隔着。现在的人以为的这个通，就是有个山，我要灭掉它，哎，这才是通。现在的人都是这样以为的，他觉得这个山碍他事儿了。我们接着往下学吧。这个说的是八地和这个声闻缘觉心意一时相灭，这一句话说完了，就是说完了，就是八地跟声闻缘觉的区别。在这一段呢，他只说了这一句，然后后面呢，他说的是初地到七地的菩萨呀，你看看在这一段很关键啊，很关键。初地有什么神奇啊？初地有什么神奇啊？初地到七地的菩萨是这样的，初地到七地的菩萨，他们知道这一切的轮回，这一切的有为法，这一切的一切诸法世间的这一切的一切，他都是不离不在心外的。它都不在心外，它都是你的心的妄想分别，所以叫观三界心意意识量，就是八十之量，三界都是八十，都是八十分别出来的，这就叫观三界心意意识量，三界心意意识量，观三界心意意识量就是三界都不离开心，我们的心你抓得到吗？所以说他说的意思就是观三界不可得，你的心也不可得，所以说初地到七地，它是观三界都是，就是说的是都是八十分别所现，都是把我们的八十心分别所现，所以说呢这也就是等于是啥意思，也就是等于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所以说呢他就不再在能上取上去能所上去取舍了，不再能所上去取舍了。哦，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宰啊！我能怎么样？他不能怎么样，就是不会在这儿，不会在这儿，就是离开了我和我所，我和我所就是能所，离开了能所，离开了能所，也就是离开了两边，离开了两边，就是这一切的有两边对立的这些都不是，其实世间的一切全都是两边对立，就是两边对立。也就是说，初地到七地的，他知道这一切的有为法呢，都是妄心，都是妄心，都是你的妄心，都是你的妄心。所以说呢，他知道实际上是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所的，这些全部都是虚幻，全部都是虚幻。而这个愚痴凡夫就不是啊，愚痴凡夫他是有一个能，有一个所的，所以说他总是会堕种种的二边之见，然后在这里不停的取呀舍呀。这是这个这是愚痴凡夫，愚痴凡夫就是这样的，所以愚痴凡夫呢，他们呢就是本来这一切都是你的妄想，但是他认为这个妄想他还认假作真了，他是认为真有这山河大地啊，真有一个就是我能够看到山河大地，真有一个我呀，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这儿修，他的起修点是在这儿，他的起纵然他是修多少劫，那么他还是有违法，他还是没有脱离轮回，还是没有，但是并不等于他不刻苦啊，他有的刻苦过头了，他可不就生神通啊，这是有可能的，这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都是基于什么呀，他就是说的是他认为这个能所是实有的能所，所以他叫自妄想修，然后呢他对于种种的这个种种的一切诸法他都认为是实有的，这就叫堕外性种种相，他就认为是实有一切诸法，实有一切诸法，他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这个正好跟前面的那个三界心意意识量是一块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出世间法他是修是三界是心意意识量，所以说他离开了这些，而愚痴凡夫他正好相反，他认为呢他的所想的是真有一个他的所想，那么也真有一个外面的一个世界，他是从这个地方上是他起修的根本，而这个地方正好是我们要离开，我们的修行的根本是正好要离开这儿，这地方正好是反着来的，这一句从句号这里离我所句号这里正好是反着来，正好是反着来，所以说呢愚痴凡夫啊他就会就是对于外界种种像认假作真，他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对于自心的这个就是这个妄想所现的这个世界认假作真，就在这个地方上，从这个地方上开始修的，他就是所以他会堕两边的边界，他离不开能所取舍。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就是无明习气熏染，让他就是无知，让他堕入到这个邪知的无知的邪见中堕惯了，是由于他无明习气熏染所造，他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这就是说的是八地，然后说了初地到七地，初地到七地，初地到七地，就是说的是他就这么说吧，初地到七地就是老人不是说明心见性有五条吗，老人的咱们是心密的，咱就是从心密的来说，明心见性的五条你看看框这一句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所能不能框得住啊， 是能框得住的，能框得住的，也就是出地的这个地方就开始具有了大乘的正知见啊，出到七地，就是这个小乘就不是了，小乘呢它还在两边的边界里面，就愚痴凡夫，愚痴凡夫还在两边的边，就这个，然后呢后面说的是这个八地菩萨声闻缘觉，这个八地菩萨声闻缘觉的，就是然后佛就说了，大会咱们再来说一说八地和声闻缘觉，他们证得的这个寂灭。正定涅盘，那么他们的区别是在哪儿啊？就是大乘的，菩萨，菩萨地的，菩萨地的就是十地，就是初地到十地嘛。菩萨的就是大乘菩萨，他们呢，就是说的，他们能够入正定，能够入定，能够入定，但是呢，他们有智慧，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秉持着这个智慧，他们秉持着这个智慧，他们被智慧所加持着，所以说呢，他虽然能够入到各种各样的禅定中，入到甚深甚深甚深的禅定中，然后感受甚深甚深的法乐，但是他们也不会被这个法乐所耽着，而就是入了涅盘就不再回来了。他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三昧门乐不波涅盘，就是他不会去不就是单着于三昧门乐而去波涅盘，也就是说他不会就是三昧门乐而波涅盘，也就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不会因为单着三昧门乐而入了涅盘了，他们不会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智慧，他们有智慧，他们知道这一切乐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生灭法，没有必要在这儿留恋，没有必要在这儿留恋。但是并不表示他证不到这种啊，他证不到这种，所以小乘的那样一种的寂灭禅定境界，他是能够证得到的，他是寂灭涅盘境界吧，那叫有余涅盘，他是能证得到的，但是他不会在这里面就是单着不出来，他不会。然后后面就说了一个假设，假如说你就是说的是没有这个智慧所持了，就是说哎呀，我就是这多好啊，我再也不受轮回之苦了，这个轮回就是无常啊、苦空啊什么的，我再也不受这个了。那这样的话呀，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没有这种智慧的话，他就不能够到究竟的如来地。如果他没有智慧的话，他就到不了如来地。这句话如果细咂摸起来是很有味道的，细咂摸起来是很有味道的。看看，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这句话非常好玩，好玩在哪儿吧？若不持什么呀？前面不是说了吗？三昧觉所持。所以说，若不持觉者，如来地不满足。也就是说，佛法是什么呀？佛法是智慧啊，佛法是觉悟啊。如果你没有觉悟，你永远也不可能证到如来地。所以说我们那个人家老师说，为什么说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当然是智慧啊，除了智慧，除了觉悟，并没有别的。所以说呢，若不持觉悟，那是不可能证得如来地的，那都不是佛法啊，就是要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然后呢，后面就说了，这个，假如说你没有这个觉，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智慧，不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那么你就证不到真正的如来果地，证不到真正的如来果地，那你就会单着到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修行用功深了，你就容易入甚深的禅定，你入到甚深的禅定里面，你哎呀，这不是离开了苦空无常了吗？这样的话，你就我就是你就是不再跟那个外界的接触了，不再跟外界的接触了，就不受后有了。那等于就是以那些位置，谁在为众生说法呢？谁在为众生说法呢？众生有人听说了，哎呀，有一个佛教这个法门很好，可以离开这个苦空无常，可以就是说的是这个达到永久的一个涅槃境界啊，离开这些生灭法。可以这样啊，这么好，我们跟谁学啊？找不着人了，为啥？因为那些人都证道了，他都离开了，你没法跟他说话了，那不就完了？那佛法早就断了，是不是啊？所以叫舍弃一切有为众生故，则佛种因断，则反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修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环境里面，不是这样。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诸佛菩萨出世啊，就是为了就是拔离众生这个轮回之苦，拔离众生轮回之苦。但是呢，他是不光是就是自己解脱呀，他还要利他，他还要自他圆满。所以说，诸佛菩萨他出世是什么？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就是开始悟入众生的知见的，开始悟入众，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开始让众生能够开始悟入佛之知见的，他是为了这个来的。而声闻缘觉就不是啊，声闻缘觉他被三昧的这个，他就是他被这个禅定的法乐呀所耽着，他以为这个就是究竟涅槃了。 这一段讲的这个，这一段讲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不光是说是八地的事，他说初地到七地，就是说初地就是大乘的，大乘的这个菩萨警戒，初地以上的，他就是在政治见上，他就知道这一切就是好的坏的，世间出世间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只要是有为的，它都是虚幻的，它都是虚幻的，所以它离开任何的有为，它不堕两边，任何的两边都不堕。这是这个大乘的。那么小乘的见解就不是啊，小渔夫当然他就是认假作真，但是小乘呢，他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入到了三昧里，他觉得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的近，这种就是他究竟的，他误以为这个就是究竟的涅槃境界了。涅槃这一段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是说的是初地，是说的是大乘跟这个声闻缘觉的区别，声闻大乘跟声闻缘觉的区别，声闻缘觉就不受后有了。如果个个都不受后有，佛法早就断灭了，那哪能行啊？而且声闻缘觉他是被这个三昧给耽折了，以为这个就是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就是离开了那些，离开了所有世间的种种，不再起念，不再起念不就离开了吗？就是说的是王居士一家四口说走就走了啊。有个问题问老师的，
他说这个是实际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那个说走就走那个跟禅定功夫有联系，是有联系。他们怎么做到？他们也修行啊，修行做到的。这个，你说他们不应该做到吗？愿荣，你问问他，你转来的，你问问他，他为啥说怎么做到呢？不应该做到吗？他一家都修行，他咋能会不应该做到啊？阿弥陀佛。
他可能是认为就是这种说走就走生死自在是有一定的功夫的前提，
是有功夫啊，不是没有功夫。那个跟禅定也不见得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事儿，你要说咱们现在找一个专门修说走就走的，那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说没有啊，因为我不知道有，或者是没有，或者就是我不知道，是有我不知道。这个到这儿可能就不再问我了，他要去打听别人谁知道，是吧？你转给他吧，说走就走这种专门修什么功夫能修成说走就走，只就是专门的修做脱离王功夫的，就这样。或者是有这种法门，或者是没有这种法门，或者是没有这种法门，或者是有这种法门，我不知道，他就不用问我了，这是阿弥陀佛。
如果按照他的思维的话，灵照肯定是比庞蕴要强的，因为庞蕴说我要走了，然后庞蕴没走成，灵照说的，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时间没到呢，庞蕴着急了，咋还没到呢？庞蕴出去一看，回头一看，他女儿先走了，完了，这女儿等于是要按这禅定来衡量，这女儿可是正量比庞蕴要高啊，等于是。还有一个问题呢，说的是这个楞严法会上也都是大乘明心的，这个苗先荣好像还没开始修心中心的，老师没说话。这个不用问，老师都一般，老师都会说。
他不懂，他们问不是问我，我到这儿就是，就像你转这个吧，他是指名的，不是指名的就不是问我的。你们讨论吧，别等我。他要是指名的，那就只好我这说说；不是指名的，就不是问我的。
那个啥，那我们就七嘴八舌也可以说说呀。要我说的话，这个楞严会上也都是大乘明，你给我举一个你学的啥经典不是大乘明心的，你给我举一个试试，不是大乘明心的还是佛法吗？你给我举一个试试。不光是楞严法会上的怎么也都是大乘明心，我都觉得这句话，你看没看楞严经啊？你从一开始好好看看，开始就是七处争心，他咋不是大乘明心的了？他不明心，他七处争心争哪儿去了？把你争哪儿去了？长期禅定后，人和天人是有对应性的。反正秋迪的这种的，就是这种很奇怪的，他的这种的思路啊，野思路啊什么的，这种的他都可多可多。只要和明心见性没关系，他的野思路很多。对，他的野思路有一句话，《楞严经》不是说纯想即非吗？对。哎呀，你们说的这个苗师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我接着往下来。大会这个前面说的是什么呢？前面说的是这个不光是，不管是不是瞎编乱造，就是说的是邱师兄啊，咱们在这说说佛法的事呢，你就找出来佛经的依据或者祖师说的依据就好了。 这个思路不太像长期禅定以后心和天人是有的，类似天人的神力就有了，就是像是佛教的思路，倒不是这种思路。上面说的是这个初地七地，然后呢小乘他被三昧门乐所单着，他就会入到有余的涅槃里面，认为是究竟境界。然后呢就是佛又说了，说的是这个我啊，说了这个给你们说啊，一地二地三地啊，我一一的给你们介绍了七地，就是让你们要知道，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们自己，就是咱们的妄想啊，还有那些知见上还有哪些有偏离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修行中的一个心地路程，这就叫善修心意意识相，就是我们要知道修行中的心地路程，哪个地方还不好，哪个地方还需要怎么样去改进它，就是善修心意意识相。然后呢你知道就是说的是能所，就是说的是这个能所这一块，就是哪一刻对应哪一块啊，有的是就是完全弃绝掉了能所，有的呢是就是被能所所害，还有的呢他离开了能和所，但是呢他并没有断灭啊，所以说叫善修我和我所，就是说的是都证得什么呀，证得人无我法无我，就是说断除我执断除法执的意思，摄受人法无我就是断除我执断除法执，就是都是为了就是让你们在修行的路子上啊，能够就是说的是知道哪个地方是偏的，哪个地方是邪的，能够善于就是说的是整理自己的心，善于去上上升进，然后呢最后达到证得人无我法无我，这最后断除我执断除法执，然后断除一切的生灭相分别相，断除所有的这些生灭啊轮回啊所有的这些相，然后呢能够就是说的是善这个四无碍决定力三昧门，就是得到就是大定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力，大定的智慧力，善于这个四无碍，这个具体的这个名相上我们有说，在这个地方我就不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要说清楚啊，哪一地是什么样的，一地我都给你说清楚，到时候你修的时候的过程中啊，就不会就是说的是这个偏离了，就不至于走岔路了。如果呢你要是就是说的是不知道的话，有可能你修着的过程中，尤其是你不知道这个七地的话，你可能修着就容易堕到外道里面去了。你看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啊，本来在修解脱道呢，咋修着就跑到定力上去了，咋修着就跑到对于神通的追求上了，这都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次的境界，就是地次的境界，这个地次跟声闻缘觉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大乘的心地，它基本的你要达到的知见是什么，上面不是说了吗，上面说的就是很清楚的是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所嘛，我所以说的是这个初地到七地它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让大家就是说的你知道，你就不至于堕到这个外道里面去了，不对，所以我会给说，哎呀，初地怎么样啊，六地怎么样啊，七地怎么样啊，八地怎么样啊，然后呢我就是实际上啊，就是说的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压根就没有过生，没有过灭，这些啊都是咱们的自心妄想的分别才造成了生灭，所以呢既然没有生灭，还有什么地次相续啊，还有什么初地二地三地七地十地八地啊，也没有，即初地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轮回的这世间的一切诸法的种种的形，它是梦幻泡影，那个一切的出世间的怎么样出离这个世间的，你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证得的这个次第的上上升进的次第也是梦幻泡影，但是愚痴凡夫他不知道啊，因为愚痴凡夫不知道，我为了领这个愚痴凡夫从三界的种种的轮回中出来，所以我告诉他们啊，有这些弟子在这个修行过程中会经历这些弟子，我会说有这些，然后会告诉他们这个三界的是怎么回事啊，我都告诉他们告诉全，所以说对于人界来说，佛也介绍天界的事儿啊，他咋界的事有详细的介绍，包括地狱界的事，包括十法界的事，佛都有详细的介绍，他要说全啊，他要说全了，我们的话就有个标杆的，到了那儿就心里有数了嘛，而且依据这个种种的这样的一些轮回分别所造成的种种的轮回分别，那就会说出来，就是出离轮回，在出离轮回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过程，这不就是出世间的地这个实地的这个地次相遇吗，就是实地的不同了吗，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来说的话，这个我分布七地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是我就是说这个七地啊一一的说，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说这个七地就是十地，因为十地的这个地次的说法有一种就是分成七地，就是关于地啊，就是大乘的这个入地菩萨这一块，它有一种分法是分成了十地，这是一类分法，还有一类的分法就是分成了七地， 所以他就是说大乘的这个弟子，地上菩萨在这一块啊，我说了很多很多弟子，说了很多很多弟子，都是引大家能够出轮回，在修行的过程中有可能碰到什么，我要说清楚。但是这并不是必须啊，不是说他一定要一地二地三地的一个台阶都不能够超越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说清楚，省得你到了这儿你不知道啊，所以我要说的细一点啊，这个意思。三昧门，三昧就是定，三昧就是定。知道吧，有啥讲不讲的，你查一下佛学大词典你就知道了，三昧就是定。但是对于这个定啊，世间和出世间它就不一样了，就是说的是就像是禅那这个词儿，禅那这个词儿我们在圆觉经里听说过，禅那这个词儿说的是就是这个禅那它其实就是最早的定，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翻译的定，最早的时候叫禅那，而在外道里面就有禅那这个词儿，在于这个在这个佛它是这个出世之前，那么外道里面它就有这个词儿，它有这个词儿。你只要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远离世间，你去就是说的是在那儿冥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都有可能碰到，就是这个禅那。禅那就是这个禅那的这个词儿，其实在外道他也用的，他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三昧，说到了三昧。那么就是说的是三昧，实际上就是说的是定。但是佛教呢用三昧的这个词儿说的是修行人，修行人的这个定，修行人的这个定，这个是出世间呢，出世间的修行法，出世间的修行法，这个修定，它会就是说的是会有种种种种的定。那么一般是指出世间的修行，但是实际上呢，在华严经里面他说的这个一切三昧门里面也包括世间的定，也包括世间的，只进入佛所具无量三昧之门户，佛之三昧无数无量，这个菩萨无法尽得，或闻是心而萌生退意，故无故佛说三昧门入一门，即统摄无量三昧，如牵衣一角举一皆得。大智度论28，这个大智度论有可能是解说华严经的，因为华严经里面就提到过十种三昧，而且华严经还用的词儿还特别的有意思，华严经叫十三昧，十三昧你们就记住了吧。古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不用量词的，十三昧就是十种三昧，华严经都详细的介绍了十种三昧是咋回事，无量的三昧就是给他就是变成了十，就是把它那个归类成十种三昧，十种三昧。说的很详细，专门有一品讲这个的，专门有一品很长，行了不，上官师兄，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说这个地次啊，就是方便呀、啊，就是是方便。实际上的话呢，哪有什么生灭啊？没有什么生灭，哪来的地次啊？看经本来就不是为了记经，没关系，你就只管看就是了。认为是比较好的，你不能起个意去记它。我是为什么知道，是因为查过所以知道。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在这说了，就是咱们再比较一下八地菩萨和声闻缘觉，那么他们的这个寂灭，他们正得的这个寂灭涅槃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声闻缘觉啊，他们是这样的，声闻缘觉它是什么样啊，它就是说的是它就像一个喝醉的人一样，喝醉的人就是他是不清醒的，他是错误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喝醉是暂时的，他迟早会醒。声闻缘觉就是这样的，他在修行的过程中证到了这种三昧，他就被这个三昧所单着了，他就是被这个三昧法乐啊所沉醉了，就是说的是沉醉到里面出不来了，他不知道这个三昧的这个法乐也不在自心之外。你不是什么叫不在自心之外，就是他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心，他并没有，并不是实质的有一个三昧涅槃乐，并不是有一个实质的终究的三昧涅槃乐，他并不知道，他并不知道。这就是由于他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根本上来说的话的话，根本上来说的话，就是妄想分别的习气还有，妄想分别的习气还有，就是自共相习气所障，就是他还在那分别呢，还有一个就是认假作真，他这个根儿还在这儿，根儿还在这儿，所以说呢，他就会这个。堕到就是法执上，取一个法，就是堕人法无我法摄受见，就是说的是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样的一个法，他就是还有一个法，还有一个法，还有一个法可以取，也就是他还有法执，他就堕到这个上了，也就是说有个法可以让他涅槃，可以让他离开轮回，他就堕到这个上了。所以他还以为这个是究竟的涅槃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智慧涅槃，并不是真正的佛法说的大寂灭海，并不是佛法的智慧，并不是佛法的觉悟，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只是说的是 妄想涅槃想，它并不是究竟的寂灭智慧觉悟啊，并不是先批评了小乘。小乘呢，他是就是说的是他一看这个三昧法门这么乐，太好了，我再也不用就是有什么是啊非啊，有什么对啊错啊，有什么无常啊苦啊这些的都不会有了，太好了，我就不出来，这就是究竟涅槃，这就是我要找的涅槃，这就是究竟涅槃。哎呀，到了这儿，这总算找到家了，这就是我的家，再也不用回去了。而大乘就不是的，大乘呢，因为他的这个有一个智慧见解，他这个智慧见解，所以说的三昧涅槃的法乐就害不了他，就害不了他。他又因为他有一个智慧的见解，所以说他不会单着于三昧的涅槃法乐，他不会当三昧的涅槃法乐是三门就是这个审身的这个禅定的乐，他不会被这个单着，不会被这个单着。另外一个呢，他从发心上来说的话，他的本愿来说就不是为了自己出离，他的本愿来说。他还要救度众生啊，他还要救度众生啊，所以说从本愿上来说的话，他就是能够就是知道这一切啊都是就是这个不究竟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能够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就是大愿知分别实无尽句，就是什么什么无尽，什么什么无尽，我就什么什么无尽，知道这一切是就是他不会把自己狭隘的固定到某一个禅定境界涅槃境界中，所以说呢他不会就是说的是起一个哎呀我到了这儿我再也不用回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涅槃之见啊，就是这个他不会入到这样的一个涅槃，也就所以说叫不妄想涅槃想彼以涅槃，就是他不会妄想着哎呀我去追求到一个不受后有的这样的一个涅槃，然后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入涅槃了，就是不妄想涅槃想彼以涅槃，不会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涅槃了，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大乘是怎么样啊？大乘的他没有错误的知见，他在根本上的话已经离开了两边，所以他没有错误的知见，他就不会被世间所魅惑，不会被法所魅惑，也不会被出世间的法所魅惑，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他没有妄想，没有邪知邪见，他离开了能所的种种的妄想分别，他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实质的自性，都是自心所现的，也就是自心的因缘，自心的妄想因缘所起的，这些都是因缘合而已，实际上都没有实质的自性，所以说呢他面对一切的诸法他都不会被他魅惑，他不会堕到认假作真的这样的一个妄想分别境界里面，不会对于外面的一切境界在这儿得失啊取舍呀，不会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恰好就是佛法之因，就是这样的话他就证得了因地佛，然后呢随着他这个智慧觉悟逐渐的圆满，最后能够证得究竟如来境界，非佛法因不生，随智慧生得，非佛法因不生，就是正好生了佛法之因啊。这个地方上，如果是小乘就不是，小乘是不受后有。大乘的是，哎，他这个心上的话，我不会被他昧却，但是他并没有断灭掉一切法呀，并没有断灭掉一切法呀。在这个地方，他正好是就是因地佛的因，因地佛的因。然后呢，慢慢的他智慧圆满，最后会证得究竟的如来境地。就是这一段还是说的是这个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小乘。那么后面还有一段是专门说八地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上一次说到这儿没说完，如人梦中方便渡水，未渡而觉，觉以思维，未正为邪，非正非邪，于无始见闻，觉时音响，种种习气，种种行处，堕有无想，心一时梦现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于第八地见妄想生，从初地转进第七地，见一切法如梦幻等，方便度摄所摄妄想行矣，做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会，此事菩萨涅槃方便不坏，离心一时得无生法忍，大会于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无有涅妄想寂灭法。我们读一遍然后再翻译一下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像是人呐、啊，在梦中这个渡水呢，人在梦中渡水的这个渡水并不是真正的渡水啊，这所以叫做方便渡水，就是就像是一个假的啊，就像是人在做梦，梦里头他在渡河呢，结果呢这个河还没渡尽呢，他就醒了他就想了，哎，我是这个对呀还是错呀，就是说的是我，你要是说对吧，我明明没有渡完水啊，你说我错吧，哪有一个梦啊，没渡水错了吗？没渡过河是错了吗？所以说啊，它不是对也不是错， 不是也不是错，其余的人就不是啊，其余的那些啊，他还会认假作真，所以说我还会有无始以来的就是虚伪习气，让他认假作真，种种的认假作真，种种的着想，然后呢会着种种的在什么地方啊，有什么形状啊，着什么像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堕入种种的两边的见解，这就是堕有无想，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是一直在做梦啊，做了一个什么梦啊，就是做了一个轮回大苦海的梦啊，所以叫八十之梦现呐、啊。八十，我们这个一切的世界都离不开我们的心，都离不开我们的八十。一切的世界就是这么说吧，按照佛教来说的话，这一切世界都是我们的八十所现，而我们的八十就是一场梦，意义是梦现。那么这就是第八地了，这就是第八地了，这就是八地菩萨了。地菩萨是这样，所以说呢，八地菩萨呢，他而且他不光知道这个愚痴凡夫在这堕种种的这个轮回之梦，他也知道呢，初地到七地他也是梦幻泡影，但是他也不妨碍呀、啊，他也不妨碍他，就是说的就像是梦中方便渡水一样，也不妨碍他就是在梦中哦，一地一个地次一个地次的修行，从初地一步一步到了八地，然后哦，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如幻，原来呀、啊，就是这个就是修行到初地到七地了，然后。这个到了八地以后，就是真实的证得这一切，果然果然果然如幻，再也不动摇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能所全都是妄想，能所全都是妄想。但是呢，也可以方便用啊，也可以方便用啊，这些都可以做佛法的方便，令这些做佛法的方便，令那些怎么样啊？令那些就是还在认假作真，还在轮回大苦海中沉沦的这些人，能够过得了这个苦海。就是说，不妨做个梦中佛事，去度梦中的众生，去度这个轮回众生，不妨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菩萨的涅槃，它并不坏方便。他并不是在那儿就是不受后有了，啥都没有了，我淡入到就是那个就是不去跟外面的接触，然后呢我就是入到神深的禅定境界，再也不出来了，他不是这样。菩萨涅槃他是怎么样啊？菩萨的涅槃他是要做佛法方便的，为得者令得的。方便度摄所摄妄想行的，他是要就是别人还有这个我还去帮他，我还去帮他，其实帮他也是梦幻泡影，别人有也是梦幻泡影，就这又不假不坏这个梦幻泡影，不坏这个梦幻泡影是这样的。所以说八地呢，他是彻底的离开了八十妄想，这个地方他是证得了无生法忍的。无生法忍就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压根就没生过，压根就没生过，一切的一切压根就没生过，什么世间呢，出世间呢，一切压根都没有生过。但是呢他是非常活泼的，他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八地，整个的这一段说的都是八地啊，八地的这个就像是大梦醒了，这是八地，这是八地的他的这个大梦醒。人家不是有人就说了吗？那么初地不是也离开了能所吗？离开了这个两边之见吗？但是初地虽然具有这样的正知见，他的这个着相的习气太浓厚了。他还要除掉这个着相的习气呢，他还有我执呢，还有俱生我执呢，到了八地这儿俱生的我执都没有了，就是压根就没有一个我了，没有一个就是生和不生了，所以说叫得无生法忍。因为他没有这个了，所以他就开始妙用了，开始妙用了，刚开始的妙用还不是妙用无边呀，所以是八地九地十地啊，还有慢慢的，这后面的不是经文啊，后面的是我的发挥。这个就是说的是离心一时得无生法忍，这个是八地的啊，这八地的。说完了这个，紧接着后面就一句，从究竟意义上来说呀，压根就没有什么一地二地七地八地，压根都没有这些的，压根都没有。我跟你说吧，寂灭就是压根就没有，啥都没有，就是说的还说什么妄想不妄想的，这些全都是梦幻泡影，全都是梦幻泡影。所以说于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没有轮回的次第，也没有出世间的解脱次第，没有世间法，也没有出世间法，无所有妄想寂灭法，也就是寂灭法是无所有。你要想从妄想中证得寂灭啊，那就是压根什么都没有，没有你这个妄想，也没有一个出离妄想的这样一个出世间法，都是梦幻泡影。就最后一句就扫了，最后一句就扫了，最后就这一句，然后就是记，看看大家在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这一门啊，就是说我觉得用的这个顺序，反正反反复复的说了，第七地啊，六地啊，八地啊，然后跟小乘啊，实际上他是拿声闻缘觉跟六地跟七地跟八地都一一的做了对比，这样说一做了对比。但是整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呀？整体的感觉就是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小乘跟大乘的他证的这个证定啊涅槃啊区别在哪儿？ 如人方便，如人梦中方便渡水，就是而且呢还没有渡，就是在梦里头渡河，还没渡过去呢梦就醒了，就这个比喻用来比喻八地的，华严经说八地的时候也有。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就要说教下啊，教下的关于地次这一块是分两派的，一派就是说的是藏通别圆，一派说的是藏通别圆，就是这个地呀、啊、是不一样的，你藏教的地就很低，通教的地就高一点，别教的地就更高啊，原教的实地才是圆满的，它这个藏通别圆的实地是各不一样的，各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说法，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实地跟实地它有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每一个经它的实地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华严经说的实地它就属于是这个原教实地啊，它就这样分，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呢认为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经上所有说的这个实地都不是说的是你这个佛经上说的实地跟那个佛经上说的实地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个说的实地是一样的，有这两种，有这两种。如果是按照第一个说法的来说的话，华严经的那个实地跟楞严经的实地它就不能对应，不能够对应，因为楞严经的实地它没有讲那么多妙用啊，它讲的只有内证境界，所以它这两个不能够对应。但是呢楞严按照他那个思路，楞伽的这个讲的，你看看讲神通了吗？说的是神通吗？没说神通的事儿啊，没说神通的，说的全都是根本之见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就跟华严经的八地的这个梦中渡水完全符合。所以这个事儿呢，既然教下人家都有两派说法，我们就不去说了，他这个有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就有这种教下的这种两边的说法，有专门的，以前的时候就有这种，好像是专门的就是研究这个实地的，叫实地论师，论师啊，我们就不在那说了，我们就看楞伽吧，咱们既然学习楞伽，咱就以楞伽为主。但是我就说一下华严经那么高的原教实地，它同样的在八地的这个地方上用了一个梦中方便渡水这样一个比喻，所以说佛法呀还是说的是心，不是说的别的。看这一块的经解上还有什么，经解贴上来吧。最后的一个就是说的是纤毫不立，诸法不存，实无地次相续，实无一法能灭，妄想实无。这就是说到了这儿，就是说的是说完了八地大乘寂灭的内证境界后，又将八地乃至佛地次第，佛地八地乃至这个佛地的次第，佛地的次第再次荡然扫尽。这一段就说完了，这个入灭现证这个就结束了，下面是记子了。
郭老师，我问个问题，那个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七地之前，大乘和小乘在外相上是你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到七地以后，这个到阿罗汉，小乘到阿罗汉，他肯回小向大了，回小向大，当下就是八地的境界，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你看那个经上啊有一句话叫这个前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声闻缘觉第八地菩萨心意一时妄想相灭，他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呀，你要是就是声闻缘觉他证到了，就是这么说吧，证到了那个就是很觉很觉的那种阿罗汉的那种的不起一丝一毫的这个念的那个想法啊，这个时候他跟八地还有一个比较呢，还跟八地，就是他为什么要跟八地比较，还有那么一丁点相提并论的有可能的情况，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呀，两个都是就是那种的就是不起一丝一毫的念，不起一丝一毫的这个妄想，他为什么不起一丝一毫的妄想，八地是他证得了根本的智慧，他压根的在根本智慧上他是非常非常有力，就像是梦醒一样，压根不可能回去了，所以说他不起丝毫丝毫的妄想分别。而小弟呢，他不是小那个小乘呢，他是为什么不起，是因为他灭绝了六根六尘呢，他压住了，所以他不起。我找到那一句，菩萨除尘沙惑，阿罗汉见思惑断尽就 OK。 从教下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你这个地方还少了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小乘呢，这是从天台宗的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呢，就是广为大家所接受。天台宗的说法就是这样说的，见惑思惑，这是小乘，阿罗汉的时候已经断尽了见惑思惑，但是他还有无明惑和尘沙惑没有断，你少了一个无明惑，这个无明惑是最关键的根本啊，拔除这个无明惑，就是这个除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初地，也就是初地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够断除两边的边界，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关键，尘沙惑根本都不是个事儿，只要你无明惑除了，你尘沙惑早晚都除的事儿。就是初地菩萨在这个地方上，华严经有一个比喻，华严经的比喻初地菩萨就是法王子啊，什么叫法王子啊，就是一个小孩儿， 一小破孩儿，小破孩儿他还尿床呢，他还闯祸呢，他能把你家里头的花瓶都给你砸碎喽，你家里的宝贝都能给你砸得一塌糊涂，他是个小孩儿。但是呢，他跟那个他是个他跟那个其他的那个人比起来，其他的大人比起来怎么样啊？那些大人虽然有理智，那些大人永远也当不了法王。这个小孩他虽然是小孩儿啊，将来那个早晚他当法王，那个法王的位子都留给他了，他早晚得当法王，所以他叫法王子。法王子就是他的习气还很重，习气还很重。这是这个出地和我刚才是不是又说发挥多了？这是啊，说到了秋迪说的这一个菩萨的这个见思惑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咱们用的名相是用的是天台宗的名相，天台宗的名相。如果从咱们从入灭现证从这一个经文上来看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小乘的声闻缘觉的，就是只要你修小乘的这样的，就是这种的见解的话，那你这么说根本之见你就没转过来，根本之见还没转过来呢。我可以在里头给你找到好多句这样的说法，好多句这样的说法。还就是说的是有自共相习气所障，堕人法无我摄受见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句子。他还有这个两边的边界呢，他还有对立之见呢，他根本的就是根本之见他还没有，就是根本的那个无明他还没有破，还有两边的对立呢。这样的这个说法很多，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说的话的这个小乘是不可取的，就直接说是不可取。就简单来说吧，还有一个他没有觉悟啊，他就是到了三昧乐这个地方，他没有被觉悟所持啊，没有被觉悟所持啊。而这个大乘菩萨的话的这个初地的菩萨以后的菩萨的，他有这个觉所持啊，所以他怎么样都没有一个觉所持吗？没有这个觉所持的话，他就不能证得究竟的圆满的如来地。所以说如来地关键是这个智慧觉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四果阿罗汉呢，他的那个寂灭的那种力量，寂灭的那一种的寂灭相，可以跟八地的这个有可能有相提并论的地方，有可能有相提并论，但是根本之见上他还没转。所以说他根本之见一转，他就有可能直接证成八地。因为他已经其他的那些习气没什么了，他在这一块他很有力量，他有可能正八地，当然他也有可能不正八地，他知见不正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啊，他知见不正断见或没断。明兰，你说的这个知见不正见或没有断，就是咱们心密经常说的了。你说的这个跟秋迪说的那个见思或断尽就不一样了。从这个天台宗的法义上来说的话，就是小乘见思惑断了，但是他的无明惑还没有断。我们就是说的是在咱们心中心的修行啊，就是说的咱们怎么说断见惑，咱们怎么说思惑的呀？见惑就是根本见，思惑就是根本见你转过来了，但是你还有一些就是妄想习气没有出尽，咱们是这么说见惑思惑。咱们说的见惑跟那个天台宗的见惑是不一样的。你说的他知见不正见惑没转，就是这么说吧。按照教下规矩的说法来说，小乘还有两边的边界，它的根本之见，它的根本之见上没有转过来，这样说就行了。咱避开见惑思惑这个词儿就好。三昧者，三昧觉所持，是故三昧门乐不波涅槃，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菩萨，哎，对了，他这个说的也挺好啊，也是一个分界岭啊。就这个三昧景地呀、啊，就是说的是菩萨也能够觉悟，但是菩萨绝不会单着在这儿，因为菩萨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那就证不了究竟如来地。楞严经目间连田谈因心光而圆通，还未见断惑。不对，我认为不是的。就首先呢，楞严经上来说的话，他没有在这个地方上说见惑思惑。咱们不要拿后人的这种的见惑思惑去往那个经上去说，不要拿见惑思惑去说，乃至于你拿明心见性上去说那些经啊，都没意思。你看经就直接看，你别在这儿就是给他安一个地词，哦，他这个地方是什么地词，他这个地方是什么地词了，没意思。经啊，它是为了让你觉悟的，这些地词都是路过的风光，你可以用过这种路过风光的方式，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路过风光的方式，所以你不是一定要这么框地词的。所以我不建议你看经的时候所有的都安地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顾名思义讲圆通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上你咋说它不断什么见惑之类的，它是圆通啊，它圆通了，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见惑思惑的问题吗？在这个地方上表这个法就是表的是圆通，要不然它咋叫圆通啊。 25圆通章啊，就是说的是，大家总是注意的是前面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啊，马上都堕到那个上去了，大家总是不忘了后面的那个圆通，而且25圆通最关键的是根根都圆通，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大家看的都不是，大家都去研究那个道路去了，就是在这儿老是在那个地方上，他就说从哪个地方入道都可以通罗马，都可以圆通，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啊，说圆通的时候就不是说这就是小乘神通第一啊，就不说他是小乘啊什么的，不这么说了，不这么。这个时候他视线的并不是小乘，他视线的是圆通。杨子涵，你这么说话你怎么办？你这么说话会拉仇恨的。声闻缘觉三昧门乐所坚固，作涅槃相。哎，杜师兄今天总结得很好，就是被过路风光单着了，留恋这儿了，这就是我的家，不再往前走了啊。好好，心胸宽广好。还没说偈子呢，这个偈子很好玩的，今天圆圆堂把这个偈子说完，我把这个圆经文的偈子找出来啊。哎呀，这么长看样子说不完。尽量无所有，此住即佛地，去来即现在，三世诸佛说。心量地第七，无所有第八，二地名为住，佛地名最胜，自觉至极境，此则是我地，自在最胜处，清净妙庄严，照耀如圣火，光明悉遍至，赤炎不坏目，周轮化三有，化现在三有，或有先实化，于彼演说乘，皆是如来地，十地则为初，初地则为八，初则为八地，第九则为七，七也复为八，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第三为第六，无所有何字。怎么样，大家看完了之后好玩吗？这个句子特好玩，这句子很好，可把我这个解经的给难为坏了，你知道吗？解经的给难为坏了。我刚开始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十地跟初地一样呢？哦，华严经有一句，初发心即成正觉，所以说初地跟十地不就是一样的吗？对吧？初地则为十地则为初，解释好了。第二句解释这个初则为八地，我就想了啊，华严经说了八地是不动地，但是呢华严经也说了初地这个地方上华严经也用了不动，所以从不动这个角度来说的呢，一个是根本建立的不动，一个是实证的不动，他们两个的特点都有一个不动，那么呢初地就是八地，八地就是初地。到了第九地我还勉强的说了第九跟第七，第七复为八，到后面二是三，四是五，三是六，我已经完全懵了，我没法解释了，你就是我没那个水平去解释了，你知道吧，没这个水平去解释。幸亏后面有一句佛救了我，佛说压根什么都没有，你哪来的这些地不地呀、啊、就这一句话算是把我救了，我就放弃了对于这个里面的解释，因为前面的我还能凑合着解释解释，能凑合着解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要慢慢的看，咱们前面再解释解释，不再解释解释晕啊，就是啊，晕就是告诉你无所有何次，所以这一点也算是很有禅味吧。前面的那些看看有啥问题没有，也没有什么吧，也没有什么吧。心地无所有，此住即佛地，就是说的是心量无所有，不是说的是心量吗？不是前两天还有人教育老师吗？你看你心量要大，大个什么大，但根本都没有东西，你哪来的大呀？还在那心量大呢，以后我们就踢他欺负他，然后我们告诉他没事，你心量大，这样就行了。我最喜欢跟我说心量大的人了，我不占死他便宜。心量无所有，此住即佛地，这个去来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压根就没有一个那个，不是，我是这什么牛什么牛啊，我是小人，所以我知道怎么对付小人。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所有的这些啊，就是地次也好啊，佛地也好啊，这些啊就是说的是它都是无所有，都是无所有，就是说的是三世诸佛说了什么呀，过去现在未来，就三世诸佛都是说的这个，说的一切诸佛说的都是这个什么呀，一切的住，此住即佛地，这个住就是指的是地呀、啊、有的时候实地就叫实住，有人说实住是不是指的是实回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的那个住啊？不是，应该不是。为什么呀？因为这里没有对于实地以外的实住的那一块的专门的描述，所以呢它这个住就是住地，住地就是这个地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住地啊，就是说的这些实地啊，还有这些究竟佛地啊，一切诸佛都说啊，这些地方啊，对，从心念上来说压根都没有，都是没有的，都是说这一句的重点在于无所有。 爱无所有。这个如果你还有一些有一些的就是有一些分别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到第七地，而第八地这个地方就彻底的没有了，彻底的没有了。那么二地这个地方上还是有一个可住的，还是有一个可住的。而佛地呢是最究竟的，佛地这个地方上啊，它的这个自觉，就是自觉圣智，就是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啊，已经就是遍及一切的清净了。遍及一切的清净，这是究竟佛地，这是究竟到这个地方上，它是最殊胜的，最自在的，是清净妙庄严的。这个地方的照耀是非常非常明亮的，这个究竟地的照耀是遍一切地方的，它是非常非常明亮，但是呢，它还不坏你的眼睛，还不坏你的眼睛，就是的是佛光，就是说的是就是周遍一切，但是它并不就是有什么损伤，并不有什么损伤，赤炎不坏目。就是说通俗法法吧，就是赤炎不坏，它能够就是说的是能够让一切世间轮回大苦海的人解脱，但是它不坏世间法，赤炎不坏，并不坏世间法。然后周轮化三有，就是说的它周遍一切都是化这个轮回大苦海中的，就是无论你是哪一界的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这些众生啊，都能够得到救度，都能够就是救度。这个呢在过去世也是这样化现的，在现在也是这样化现的，在将来也是这样方便化现的，都是在这说，说来说去都是什么呀，说来说去都是告诉你无所有的，就告诉你无所有的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就是这样的，他用了很多很多巧妙巧妙巧妙的方法，哎，这样无所有吧，那样无所有吧，就是。然后后面说的那个就没法解释了，实地则为出，出地则为，我看看我那个经解上咋解释的，不是正法呢。刚开始解，出发心就是正觉，这不是实地就是出吗？出地就是八，八地是不动地，但是出地也是不动地，为啥呢？华严经上说了。住菩萨欢喜地以不动相应故，哎，这个是华严经说出地的，住菩萨欢喜地嘛，欢喜地不是出地嘛，以不动相应嘛，它跟不动相应了，所以说出地就是八地吧。第九则第七我是咋解释的，第九地是善慧地，七地菩萨呢是成就方便慧，所以说第九跟第七它可以通。七复为八，我看我咋解释的，七住菩提功德满，八地是所作嫌清净，你看一个是功德满，一个嫌清净，所以七也是八，八也是七。后面的我解释不了了，后面的解释不了。第二为第三，我已经是我前面那个能解释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这个解释也是厉害了，就是这个解释没解释完，后面的实在是解释不了了，实在解释不了了。幸亏无所有何字、正因为我这样解释，所以佛后面还有呢，解释不了了。看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就到这儿吧。
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的三十四门就算讲完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下节课我们讲三十五门，欢迎师兄们来继续一起和郭老师学习。那今天晚上就到这儿。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
别的我就不说了，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啊，自己 QQ 群里面有这个经解，还能是心密之家也有，就到这儿吧，师兄再见。